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传播真相，辽宁76岁许振英被网判两年；74岁王凤清被迫害致脑梗，警察仍不放人；明慧网曝光迫害，河南庆阳市公安局归还勒索的钱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5月20号，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76岁的法轮功学员许振英女士被皇姑区法院非法网络开庭。近日获悉，许振英被网判两年，她已于6月份上诉至沈阳市中级法院。2020年2月，许振英在超市用真相币传播法轮功真相，被不明真相的超市收银员举报，许振英被皇姑区公安分局国保伙同三台子派出所警察绑架抄家，警察同时还绑架了她的丈夫、两个孩子陈鑫和陈飞，陈飞家也被非法查抄。当晚十点，她丈夫被放回，两天后因疫情原因拘留所不收，许振英和孩子陈鑫、陈飞回家，但被监视居住六个月。2020年8月，许振英被构陷到沈阳市皇姑区法院。许振英认为按真善忍做好人，传播真相合理合法。面对即将而来的迫害，许振英被迫流离失所。2021年2月26号，皇姑区公安分局新乐派出所四个警察闯到法轮功学员江淑梅的家中，绑架了江淑梅和在她家学法的许振英，并抢走了大法书籍、电脑、打印机等私人物品。许振英和江淑梅被秘密关押到沈阳市看守所。5月20号，许振英被皇姑区法院非法网络开庭。近日得知，许振英被网判两年。6月份，他已上诉至沈阳市中级法院。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7月20号，辽宁省本溪市法轮功学员王凤清在家中再次被工人派出所副所长王启野绑架。王启野伙同本溪市南分区检察院、南分区法院预谋陷害老人。王凤清今年74岁，是宏达物资公司退休营业员。过去，王凤清曾患有脉管炎、肾病、肝腹水、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双腿变形肿大。他修炼大法后，按照真善忍标准做好人，所有疾病不翼而飞。王凤清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政府和民众他自己受益于法轮大法的经过。因此，中共迫害法轮功22年来，王凤清一家人遭到警察屡次骚扰、非法劳教等迫害。2008年6月，他的丈夫刘延恒被本溪市劳教所迫害致死。如今，王凤清再次被警察绑架，已七旬的老人出现高血压、脑梗等现象，目前被非法关押在本溪市中医院的监管病房，面临公检法人员的构陷。据明慧网报道，在中共所谓百年党庆前，庆阳市公安局归还了2019年12月26号绑架法轮功学员张玉琴后勒索他女儿的3万元钱，这3万块钱对这对母女来说是一笔大数字。今年57岁的张玉琴在女儿4岁时被丈夫抛弃而离婚，当时年纪轻轻的她浑身是病，带着孩子没有生活来源，靠娘家弟弟照顾。有幸修炼法轮功后，张玉琴按真善忍严格要求自己，身体很快康复。张玉琴带着女儿并照顾好母亲。2019年12月26号，张玉琴被庆阳市公安国保警察绑架。庆阳市公安国保大队警察知道他女儿救母心切，就暗中勒索他女儿3万元钱。张玉琴被非法关押在焦作看守所31天后，于2020年1月26号被放回家。 2020年8月，明慧网在国际上曝光了张玉琴被警察绑架，女儿被勒索3万元钱这件事情，当地出现很多关于张玉琴被迫害的消息。焦作市公安局、庆阳市公安局大为震惊。焦作市公安局直接派5个警察到庆阳市追查是谁在做曝光的事。焦作市公安局在庆阳驻扎一个多月时间，也没查出此事。随便侵吞别人的财产是执法犯法，在国际压力和中共的所谓整顿的形势下，2021年庆阳市公安局将勒索的3万元钱归还给了张玉琴的女儿。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7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政要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法轮功反迫害集会，斯洛伐克政要到场声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7月20号，美国多位重量级政要发表声明，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他们还赞扬法轮功学员和平抗争的精神，并褒奖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理念为更健康祥和的社会所做出的贡献。美国联邦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在外交领域的重量级人物罗伯特·梅嫩德斯7月20号发表声明，要求中共立即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莱斯7月19号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表声明，要求中共政权立即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并释放所有因信仰而受到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7月20号表示，美国应该引领世界，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确保法轮功学员能够行使信仰自由权。他说，在中国没有宗教自由，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恐怖的、惨烈的，并且已经持续了太长时间，必须结束。美国联邦参议员马可·卢比奥7月20号发表声明，要求中共结束对法轮功修炼的禁令，必须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密苏里州联邦众议员维基·哈茨勒表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确实是最严重的人权侵犯。俄亥俄州联邦众议员史蒂夫·查伯特也谈到中共活摘器官，他说，这种罪行令人发指，我们要为被中共迫害的无数受害者伸张正义。佛州联邦众议员戈斯·比利拉基斯表示，计划提出另一项决议，专门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系统性的迫害活动。他说，如果我们面对这些违法行径保持沉默，我们就忽视了这一道德要求，这样做会给公民社会带来危险。纽约州联邦众议员肖恩·帕特里克·马洛尼发来国会褒奖令，赞誉法轮功，表示承认并尊重平和修炼的法轮功，并与他们一起祈愿和平的未来。明尼苏达州联邦众议员迪恩·菲利普斯表示，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以真善忍价值观为中心，我们的世界肯定会更加和平。2021年7月20号，法轮功学员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市中心的赫维兹多斯拉夫广场举行反迫害22周年集会，包括欧洲议会议员、斯洛伐克国民议会议员在内的多位政要来到现场声援。不少过往民众驻足观看法轮功学员展示功法，很多人接过真相传单， 了解中国大陆正在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残酷迫害。明白了真相的民众纷纷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当天的主讲嘉宾有欧洲议会议员米利亚姆·莱克斯曼、斯洛伐克国民议会 SNR 前主席、异议人士弗朗蒂谢克·米克洛什科、斯洛伐克国民议会议员彼得·奥苏斯基、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法老城市长祖扎纳·奥夫里希托娃。欧洲议会议员米利亚姆·莱克斯曼在发言中谈到，要感谢斯洛伐克法轮功修炼人的抗争活动，并感谢法轮功学员提供的迫害证词。他说，我们需要知道中国正在发生什么，对于信仰迫害、政治迫害，或仅仅因为某人有不同意见或行为不同，或属于少数群体而受到迫害，在当今统一的地缘政治世界中，即使在斯洛伐克，我们也不能保持沉默。他进一步谈到，正是因为中国人权状况不断恶化，在欧洲议会中基本上暂停了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协定的批准。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088万。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瑞希，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好，我是旭峰，欢迎收听今天的720特别节目。
旭峰，你知道前几天7月1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有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行吗？由军乐队的演奏开道，游行队伍啊，一眼望不到头，而且里面大多是黄皮肤黑头发的亚洲人。
这游行跟我们亚洲有关吗？
是，跟中国有关。游行的主题是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游行结束后呢，在华盛顿 DC 的国家广场上举行了720反迫害集会。7月20号啊，对法轮功而言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这要追溯到1999年的7月20号了。这一天，全中国各大城市都出现了抓捕法轮功学员的行动。中国各地法轮大法辅导站的站长、辅导员纷纷被抓捕。可以说，中共是在这一天正式启动了对法轮功的镇压，并且一直持续到今天。
所以啊，每年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都会在自己的国家举办720反迫害的各种活动。徐峰，你刚刚提到的在1999年7月20号这天正式开始了对法轮功的镇压和迫害。其实啊，在720之前，中共就开始了对法轮功学员的监视和骚扰。
的确是这样，1996年开始，当时的政法委书记罗干为了讨好江泽民，捞取政治资本，他就下令各级公安对法轮功展开秘密调查，就派了很多人去卧底调查。结果没想到的是，那些卧底公安回来的报告都说法轮功没有问题，甚至很多卧底的都加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
对，中共没有发现法轮功有任何问题，可是却突然在99年发起了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那这场迫害运动的起因是什么呢？
这要说到罗干有个连襟叫何作修。何作修是中科院的院士，很擅长溜须拍马，打着科学的旗号为中共唱赞歌。他曾经提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符合了量子力学原理，就是这么一个人。何作修多次在媒体上针对法轮功散布谣言，比如他在1999年的4月在天津的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里面指名抹黑法轮功，就是对法轮功采用中共的名誉上搞臭的政治策略。抱着澄清事实的平和心态啊，天津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就主动到杂志社澄清事实真相，去的学员都自动地维持着秩序，大家都不随意走动，也没有人喧哗。但是没想到的是，天津公安局动用了防暴警察殴打学员，有45个法轮功学员被无故抓捕。
当法轮功学员请求放人时，天津政府告知这次的抓人命令来自公安部，说如果没有北京的授权是不会放人的，让学员去北京解决问题。法轮功学员于是就抱着对政府的信任去了北京。迫害的严重升级引发了法轮功学员的关注，各地闻讯的法轮功学员纷纷打听如何到北京上访。于是1999年的4月25号这一天，有10000多人来到国务院信访办上访，当时中国每1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在读转法轮，在读法轮功的书，那么多人在练法轮功，按比例来说10000人并不算多。来上访的这些人行使宪法赋予公民的上访权利，这都是合理合法的，这也就是著名的425上访事件。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和5位法轮功学员代表谈话后，下令天津警察无条件地释放所有被抓的法轮功学员，重申了政府不会干涉群众练功的这个政策，这样整起上访事件是和平落幕的。
对，这次上访事件啊，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官方与民众和平对话的先河。当时国际社会高度评价这件事情，认为425是中国政治民主政府开明的里程碑。可是就这样一个和平上访，却被中共刻意扭曲成围攻中南海。
425的当天，江泽民是坐在防弹玻璃的车里，看到这么多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的场面的，特别是这些上访群众表现出来的高素质，再加之上访民众中有穿军装的军人，还有干部模样的访民，用4个字可以形容江泽民的心态，就是又恨又怕。在4月25号当晚，江泽民就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其他领导人写信，里面提到无神论的共产党要战胜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紧接着在6月10号，江泽民成立了610办公室，说是要统一研究解决法轮功问题的具体步骤、方法和措施，也就是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7月20号凌晨，公安在全国各地绑架和拘留了公安认定是负责人的法轮功学员。
所以这场迫害一直持续到现在。法轮功学员每年都会针对720有些反迫害的活动。今年呢，虽然全球各地疫情严重，但是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还是有许多活动，像是加拿大多伦多、瑞士的日内瓦、爱尔兰的都柏林、英国、法国、澳洲悉尼、德国法兰克福、奥地利、新加坡、新西兰首都威灵顿、斯洛伐克、日本、台湾等等。
这么多啊。
我这还没说完呢，很多国家呀都不止一个活动，像美国除了7月16号首府的华盛顿游行和集会之外，7月10号在纽约上州举行了反迫害集会，美国的波士顿举办了法轮功真相海报战，德克萨斯州休斯顿的法轮功学员在反迫害集会上宣读了德州5位政要支持法轮功的信函，晚上的时候还举行了对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烛光悼念。美国费城的法轮功学员呢，是在自由中广场集体练功和征集签名，旧金山也举行了盛大的游行。
全世界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练法轮功，法轮功在世界各国都是合法的。
的确是这样，法轮功啊，在世界各地都是可以自由修炼的，也包括香港在内。
很多去香港旅游的大陆游客看到香港声援法轮功的大游行时都觉得很震惊。不过瑞希，我想提个问题啊。
好，什么问题？
你说国外政府知不知道天安门自焚案呢？他们对天安门自焚案是怎么看的呢？
外国政府当然知道啊，外国政府全都知道在天安门自焚的人跟法轮功没有关系。如果说有信仰团体或是宗教鼓励信徒自杀自焚的，那国外虽然自由，但是政府还是会管的。可是2001年在天安门发生的中共宣称的所谓法轮功学员自焚的事情，国外政府都知道这些不是法轮功学员做的，跟法轮功没有关系。事实上啊，有一部叫做《围火》的纪录片就是分析天安门自焚事件的，发现所谓的自焚事件有非常多的破绽，这是一个人为导演设计好的用来构陷法轮功的事件，这部纪录片还得了奖呢。
这样说来， 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自由地修炼法轮功，就是很合理的现象，只可惜中国国内还在镇压与迫害之中。
是啊，自由社会普遍都认为中共对法轮功的镇压是错误的，而且很多政要都站出来为法轮功发声，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在2020年的7月20号，两位加拿大国会议员肯特和斯格若，还有瑞典国会议员阿尔梅，他们三人啊，发起了一个联合声明，敦促中共立即停止在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并且呢，无条件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及其他良心犯。在2020年底，全球35个国家和地区超过900名政要在联合声明上签名。
35国900名政要，这可真的是很广泛的支持啊。
是啊，国际上大家都很支持修炼法轮功的自由。
日西，其实啊，中国国内还是有不少人是支持法轮功的。1998年上半年，当时的中央电视台还播报了国家体育总局局长武少祖到长春视察了法轮功修炼的情况。下半年，由前人大委员长乔石为首的部分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根据大量群众来信，反映公安非法对待法轮功练功群众的问题，对法轮功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并于年底向中共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
哇，由乔石出面，还向中共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那应该是很正式的态度了。
是啊，法轮功在当时的中国大陆可谓是家喻户晓，在中央各部委机关单位中都有人修炼法轮功，就包括政治局常委的家属中也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
政治局常委的家属都练啊，那法轮功的好这些掌权者应该都清楚啊。
没错，的确是这样。就当时的七个中共政治局常委来讲，除了江泽民外，其他六个政治局常委都一致反对镇压法轮功。法轮功讲真善忍，又能祛病健身，既节省了医药费，又能为各行政企事业部门少找麻烦，对于政府来讲真是求之不得的，做到真善忍不好吗？何况当时社会上民众对气功也都是很接受的，这不正是得民心的机会吗？
这说的在理。我就想啊，练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效果特别好，如果更多人练，不是给社会大大的节省医药开支吗？百姓身体健康了，就能好好的工作。而且修炼法轮功讲究真善忍，所以做事也得认真才行，大家踏踏实实认真做事，这会带来多大的生产力，社会不就富强了吗？这样的社会不是谁掌权谁得利吗？
是啊，可惜当时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依然一意孤行决定镇压。
哦，那也就是说这个决定跟江泽民个人有很大关系了。
可以这么说，其实整场迫害都是江泽民出于个人妒忌而发起的。当时江泽民身边有很多练法轮功的官员，当他们提起李洪志大师的时候都是非常崇敬的，特别是李洪志大师在全国受到了上亿人的尊敬和爱戴，这让江泽民极为妒忌。作为国家主席，江泽民自然也希望百姓对他怎么样去尊敬和爱戴，但是江泽民祸国殃民，贪污腐败，而且出卖国土，他做不到这一点。江泽民也知道自己名声不好，下面的百姓骂声一片，所以整个迫害的真正起因就是江泽民的个人妒忌，所有莫须有的罪名也都是中共强加给法轮功学员的。而且呢，整个迫害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中国宪法规定呢，公民有信仰自由，即便按照中共那冠冕堂皇的法律，修炼法轮功也是完全合法的。因为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文件明确的邪教组织有七种，公安部认定的邪教组织也有七个，但是里面从来都没有法轮功。2012年2月呢，王立军出逃美领馆事件爆发后，向美方递交的材料中就包括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有消息说，温家宝后来在中南海内部会议上说，不施麻药摘活人器官还拿去赚钱，这是人干的事情吗？ 这种事情发生多年了，我们要退休了，还没解决。温家宝说，现在出来王立军这件事，全世界都知道了，借处置薄熙来把法轮功的问题解决了，应该是水到渠成。尽管薄熙来被抓捕了，但是温家宝想要终止迫害法轮功的这个愿望没能实现，因为一旦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被揭开，包括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些事情被揭开后，中共就会面临彻底的垮台。
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犯罪一直没有停止，数量巨大。中国大陆以外啊，经常会为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举办悼念活动。
是怎样的悼念活动呢？
比方说啊，在游行的队伍里可以看到法轮功学员拿着一张张被迫害离世的法轮功学员的遗照，还有晚上的烛光悼念，每个人手里捧着一个小小的烛光，坐在广场上或者是公园里，他们就这样静静地邀请人们一起来制止迫害。哎，旭峰，你有听过一首关桂敏先生演唱的歌曲叫《请与我比邻而坐》吗？这首曲子啊，经常会在悼念活动时播放，我们现在一起来听听。 林而坐，在寂静之处，微闭双目，发出我们心底的呼唤，为制止酷刑凌辱，为结束疯狂屠戮，为停止一切迫害，心慈意猛何惧苦。于无声处，让我们同将历史改变，于无声处，让我们同将众生救度，同将众生救度。
嗯，真的是很感人的一首歌曲。我知道关桂敏先生也是法轮功学员，关桂敏先生是国家一级演员，被誉为中国歌王。他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唱过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1983年的时候，关桂敏患上了严重的肝硬化，整个人全身无力，经常需要躺下休息，因此歌唱事业也被迫处于半停止状态，四处寻医问药也没能把肝病治好。1996年的春天，关桂敏听闻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于是开始尝试练法轮功，结果没练多久，困扰他多年的 B 型肝炎和肝硬化就好了，他脸上手上曾经出现过的老年斑也没有了。1996年关桂敏全家定居美国，他到美国后的头几年还经常回国演出，有很不错的收入。19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关桂敏招收的声乐学生就被中共统战部门侨办的给劝离开了，凡是有艺术团体聘他当指导，那些侨办的人就去威胁，让人家不敢聘请他。关桂敏半开玩笑地说过，在国内时除了唱歌什么都不干，到了美国后除了不唱歌什么都干。中共为了让他放弃修炼法轮功，想尽办法从经济上截断他的生计，所以后来关桂敏还去过美国公司做清扫员。他如此著名的艺术家，宁可放弃人间的享受，也绝不向中共恶党低头。
我知道这些年来海外的法轮功学员都是非常和平理性的呼吁各国关注对法轮功的镇压和迫害这个事情。嗯，不知道当年1999年7月20号镇压发生的时候，国内的法轮功学员是怎么反应的呢？
7月20号当天，大部分的法轮功学员还不清楚怎么回事，可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消息，法轮功学员发现情况不对。7月21号全国各个地方都出现了法轮功学员上访的事情。
所以他们也不是说大家约好了或者是有谁下的指令。
对，你想想啊，如果你很珍惜的东西受到破坏了，你会怎么办？法轮功学员都很珍惜能够练法轮功，一直以来法轮功学员要求的就是要一个合法的自由的练功环境而已。所以在那个时候看到毫无道理的抓捕法轮功学员，大家就都想去上访，想去给政府讲真相，是人同此心，很自然的现象。
嗯，没错，除了给政府讲真相之外啊，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那么法轮功学员们上访之后，政府这次是怎么对待的呢？
当时全国各地的情况差别不大，我用武汉一名法轮功学员叙述的他本人的经历来说明一下当时的情况。他是这样说的，当时我们三三两两陆续到达省政府门口，自觉整齐地排列站立在人行道的里侧，以便行人能通过。整体的大法弟子待的地方都干净整洁，没有烟头纸屑，每个人都按照师尊，就是李洪志师父所教导的真善忍做着自己该做的一切。下午四点左右，有关部门调动大量全副武装的防暴队和武警官兵，防暴队带着钢盔，手持盾牌电棍之类的东西，而马路两端的路口也已戒严，马路上已不准任何车辆通行，路上行人很少，只有一辆广播车在不停地来回播放着劝学员们离开。面对这一切，所有的学员都没有离开。
那我有个问题啊，法轮功学员不是都很和平的吗？怎么会动用到全副武装的官兵了呢？
我接着读他的叙述啊。五点左右，路边陆续开来几十辆各路公共汽车，显然是政府征用的。 这时有同修考虑到一些60、70岁的老年同修已经站了至少5个小时没吃没喝了，于是买了几箱矿泉水给他们喝，但是同修们都没喝，而是把水让给大热天闷在车里的司机与武警官兵了。
哇，真是非常善良的人啊。
是这样，这名武汉的法轮功学员描述说，有的官兵都流泪了，有的连声说谢谢。这种情况下，真正关心他们的是大法弟子。这些官兵发自内心地说，你们法轮功真好。广播车在来回拨了好几次之后，看到大法弟子没人离开，于是调来大量年轻的部队官兵。这些年轻的官兵告诉我们，他们刚从堤上，当时武汉发洪水，被调回来镇压我们，他们已经几天没睡了，刚回来却不能休息，而要对付我们这些好人。我们知道他们被欺骗了，就给他们讲真相。这时大法弟子的队列已经被陆续冲散，大法弟子们被抓到停放在路边的公交车上，装满一辆开走一辆。在车上我们主动买票，警察不让司机收，我们在车上自己把钱收好后放在司机身边。公交车开到一所学校，这时天已经黑了，校园里几辆车分散在四周，每辆车车灯打开对准操场，有人用喇叭说要每个人前去登记，我们一起说我们又没干什么，登什么记呀，不登，我们要讲真相，不要迫害法轮功，我们没有闹事，只是要求释放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而已。他们当时承诺会把我们的意见转达上去，在离开时那些警察还不停地与我们挥手再见。有同修把随身带的真相资料也交给他们看，在回家的车上我们依然是自己把车费放在司机的身边。
谢谢。听完他的经历，我想说，如果这场迫害不发生，或者是能及早的被制止的话，这么多年来也根本不用动用这么多的官兵警察去对付老百姓了。众多的法轮功学员可以用他们健康的身体，认真负责的态度正常的工作，那么中国社会将会是多富足与兴旺啊。
是这样啊，瑞希，如今在海外有这么多外国团体政要支持声援法轮功，就足以证明法轮功对社会对民众都是有益处的，真善忍的理念是与普世价值相吻合的。中共经常煽动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说国外政要支持法轮功是因为法轮功里通外国，跟反华势力团体有联系等等。
是啊，中共就是一直来刻意偷换概念，把爱国混淆成爱党，把中国等同于中共。如果你去讲中共犯下的罪行，就会被中共说成是不爱国，甚至是反华。在这里呢，我给听众朋友念一段由英国上议院议员弗拉姆·威尔盖特的麦肯齐勋爵给英国法轮功学员的信。他在信函中说呢，感谢您提醒全世界，当我们从武汉肺炎的大流行中走出来时，在中国，中共在那个伟大的国家，以其对待宗教和少数民族的方式，继续侵蚀着人权、自由和法治。真正令人震惊的是，2021年，压倒性的证据显示，相当于种族灭绝的行径正在以工业的规模，在一个坐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的发达国家内发生着。如此大规模的暴行，自上世纪中叶，当世界发誓不允许此类暴行再次发生以来，还从未发生过。在这位勋爵的信里啊，他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而中共在这个伟大的国家里制造出大规模相当于种族灭绝的暴行。
你是说这些声援法轮功的政要是尊敬推崇中国这个传统的国度，但是却谴责中共这个政权，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没错，的确是这样的。在刚刚才举办的美国华盛顿720反迫害的集会里，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政策分析主管库尔特·沃斯米勒博士就到现场发言支持。他说啊，在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最近的2021年年度报告里，强调了在2020年，中国法轮功修炼者继续受到中共当局的骚扰、拘留、监禁和酷刑。联合国人权专家也发表了国际报告，严重关切中共活摘法轮功修炼者器官的可怕的不道德行为。他还说啊， 活摘器官这样的罪行，在21世纪的今天是不应有容身之地的。而且呢，他也非常明确地说，中共必须接受其应受谴责的迫害历史。也就是说，中共不等同于中国，中共对中国老百姓制造的迫害完全应该由中共来承担这个罪责，跟中国是没有关系的。所以说呢，这跟反华是没有关系的，如果要说也只能说是反共，这个在国外是越来越清楚了。
如果说当国际间真的对中共迫害百姓的历史开始追究责任时，中共党员也可能会遭受波及，就像当年的纳粹分子一样。
说的是啊，法轮功学员劝人三退，也就是退党、退团、退队，是为了人好，不要去承担中共犯下的罪，给中共陪葬。这么多年来啊，法轮功学员在世界各地都只有反迫害，没有看见过法轮功学员有什么政治主张。因为法轮功是修炼真善人的，是要放胆名利的。我猜想，中共高层既然曾经不少人都练过法轮功，我相信他们内部也是知道这一点的。好，听众朋友，我是瑞希，今天的720特别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节目内容您会喜欢，并对您有所帮助。
我是许峰，如果对节目内容还有不清楚或是疑惑的地方，欢迎您继续探寻真相，祝您平安。
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现在开始。
今天文章题目是《在反迫害征迁中的修炼体会》，作者澳大利亚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20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去年10月我在一次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交流中，听到同修讲，西人能认识中共的不好，在解体中共表上签了名，就是在选择自己的未来。我听后第一感受是，师父太慈悲了。现在众生正处于社会动荡中，中共病毒又一次蔓延全球，魔鬼正在统治世界，毒害着众生。解体中共的征迁又主要是针对西人，那我生活在西方国家，又住在西人区，西人就在我身边，自己没有任何理由视他们而不见。于是我开始与同修一起走上街头征迁。下面是我在征迁中的修炼体会。第一部分，在居住小区及附近区征迁。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啊，你们分布的范围很大，已经在这个世上各管一方，你思想的变化就能使你周围的环境发生变化，你们这个地区人的状态就是你讲真相做的程度，环境是人心造成的，环境不好那是你们让他这样的。因此我意识到，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肩负着住持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如果自己身边的众生还没听到真相，没有给这一方的众生选择未来的机会，那就是没尽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我先从自己所住区开始征迁，然后向周围附近区以及没有大法弟子的区去征迁。这些小区的民众基本上都是退休人士和学生，也有是因为疫情在家工作的，中午他们会出去在本区的商店购物吃饭。疫情期间，这些人基本都是在本区活动，很少会去市中心。对这部分人，如果当地的同修不去做，他们就很难听到真相。星期一到星期五，我和同修一起，有时间就在我们居住区及附近区的商场门口、步行街、人多的地方征迁。 征迁的过程真是个修炼提升的过程。刚开始由于人心，不敢主动上前讲真相，只是站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手举着单张，面带微笑，期盼民众上前接单张才会去讲。结果三个小时下来，签了一张20个人，我心里也挺欢喜的。可是当看到其他同修征签了2张时，我心里有点自责，又有些羡慕。看到与同修的差距，也知道向内找自己，看到了自己的怕心。我怕民众不理解，怕说我们是在搞政治，怕众生提问题自己解答不了，从而影响世人得救等等，还有很强的爱面子心。当发现这些人心时，仿佛又听到一个声音说，这不是最重要的。我突然脑中浮现出，让生命在正法中辉煌。我明白了，我虽然向内找了，是找到了人念，而没找到正念，那就是缺少了一颗救度众生的紧迫心。找到正念，人念自然少了，境界提升了，征签效果好了，我会主动上前讲真相，递给单张，告诉他们，这是一个全球解体邪恶中共的征签，非常重要，并告诉他们，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以及由于中共隐瞒疫情给世界带来的灾难等等。很多人听后都会签名，因此征签的人也在逐渐增多，我真实地感受到了师父的慈悲与大法的威力。当然也离不开大法弟子不断向世人讲真相的铺垫，就感到有很多人已经明白真相了，就在等着来签名的。有一次有一位男士主动过来要签名，并说，第一次看到中国人要解体中共，了不起。这样的情况下我都会说，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中国，中国人好，但中共不好。我这样讲很多人都认同，师父也借世人的嘴点悟我们，要多走出来，只有多出来，才能让更多的当地人听到真相，有机会选择他们的未来。第二部分，去海边征签。周末海边人多，正是讲真相征签的好时机，所以我们周末都是去海边，那里都是一家人或朋友一起聚餐烧烤，我们就一家一家的去讲，这样效果好。群讲还有一个好处，如果一群中有一个人明白真相，他会给其他人讲，能带动他们群中更多的人明白真相来征签。因为是第三者讲，同时又是他们的家人或朋友，他们就容易接受。有一次一个有20多人的人群在烧烤，当我们拿出单张准备给他们介绍时，其中几个人都摆手表示不感兴趣，但我们不放弃，几个人不能代表其他人的意愿，我们又走到另外一个人面前说，这是全球解体中共的征签，因为中共隐瞒疫情才使病毒蔓延全球，造成世界灾难，不仅危害中国人，也危害了全世界人，中共迫害法轮功是一个邪恶集团。这人一听就表示认同，马上拿笔就签，然后大声地对他的朋友们讲了中共的残酷和邪恶，并让他们都签名。最后还有两个人没有签名，他就亲自拿着征签板去给这两个人单独讲，还回答朋友的问题。最后这20多人都签了名。这类例子非常多，在实践中我亲身感受到了，明白真相的常人就是活传媒，他会向更多人讲，帮助更多人明白真相。后来我们有经验了，遇到人群多的，像是一家人的，我们就选年长一点的男士去讲，如果他明白真相签了，我们就让他给他的家人再讲，如果像是朋友聚会的人群，我们就半开玩笑的问，谁是你们的领导呀？不管大伙是开玩笑还是认真的指向谁，我们就去向他讲。基本都是一人明白了真相签了名，其他人就会主动来问签的是什么，我们就借机会给其他人讲真相，有更多人签名。这样走下来，基本上 80% 的人群都会签，真的效果很好。在澳洲国庆假期那天， 海边一眼望上去是人山人海。我和同修两个人六个小时签了25张，直到天黑看不见字时才回家。征签时精力充沛不累，可是征签一结束思想就放松了，就感到饿了渴了累了，感觉到满鞋的沙子磨得脚也痛了。当我们坐到车里整理一天的征签表时，看到一个个的签名又觉得很欣慰，觉得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我们只花几个小时，能有这么多人不会在将来的淘汰中失去生命。我再一次感到师父的慈悲，师父慈悲众生，一个简单的签名就在宇宙中留下了记载，就可能有了将来不被淘汰的未来。师父也是慈悲大法弟子，给了我们人间最容易的救众生的方式，在救人中又建立自己的威德。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开示：其实我在想啊，大法弟子今天你们所做的一切，你们不是给大法做，也不是给我这个当师父的做，你们是给你们自己做，你们在圆融你们自己的世界，建立你们自己的威德，你们在收救你们所需要的生命，你们都是在给你们自己做。从我这个当师父的角度上来讲，我当然要告诉你，因为要圆融你的一切，我要把你带成啊，你哪里需要什么，我才要你去做的。第三部分，去远郊小镇征签。我有机会参加了悉尼汽车之旅，去远郊小镇讲真相征签。去远郊小镇比在市区征签辛苦，路程长，起大早，但非常值得，受益很大。那天我被安排在一个购物中心门口征签，因为花了2个多小时的路程来到这里，也许和我相遇的这些众生机缘就这么一次，所以我很珍惜这个机会，遇到的每一个人我都不想错过，急迫的想让他们能了解中共的邪恶，能够签名，从而有好的未来。但是心急导致事与愿违。有一位西人女士进商场时，我主动上前递过单张，她表示不感兴趣。我心想，你都没看单张上的内容就摆手不要，太可惜了。就上前跟她说，早上好，这是全球解体中共的征签。她再次摇头表示不感兴趣。等她购物出来时，我没记住是同一个人，又很自然地递给他单张，又向他介绍。于是他很不高兴地说，我不感兴趣，你已经问我2遍了。当时我心里就有点不舒服了，我从小就自尊心强，不愿意被人说，更受不了在众多人面前被人凶，真想走开缓解一下情绪。转念一想，不行，安排我在这里，可能这里有与我有缘的众生，我不能错过，想缓解情绪也要守在这里缓。我的心平静后，马上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心太急了，我的做法要让常人能够接受，不能让他们感觉我们是在强迫他做一件事。调整心态后，我又碰到他了，我举着单张，面带微笑对着他，而他用不友善的眼神盯着我。他这一认真地看我，好像第一次看到我手举的解体中共 and CCP 单张。他突然走近我问，什么是 CCP？ 我说 CCP 就是中共。于是他接过单张看后问我，我怎么能相信你说的？我告诉他，我来自中国，知道中共的邪恶，我是练法轮功的，中共对法轮功迫害已20多年了，迫害死了许多修炼人，迫害还在继续。我还想再讲其他的，他突然打断我说，我知道了，我有一个朋友练法轮功，以前跟我讲过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事，没想到这么多年了，中共还在迫害。他连连摇头说，太可怕了。他签了名后说， 会让他的朋友在网上签。我很庆幸没有离开这里，否则将会错过他。从这件事我明白了，在征签中凡是遇到常人的不好态度、误解，不要计较，不要被常人心带动。我们就是抱着善心讲真相救人，不理解的常人并不是坏人，很可能是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也是不知道真相的。态度不好也只是他对我个人的不满，一定是我个人修炼中有要提升的因素在，要修正自己，慈悲众生，因为慈悲的力量能解体一切不正的因素。在征签过程中，我发现看到许多人都感觉很亲切，那是一种仿佛见到了久违亲人的亲切。现在形势变化很快，我体悟这是师父正法在人间的反应，在最后的关键时刻，我们有时间就多走出来，去发真相资料，去和常人面对面讲真相救人，尽量多的把师父要救的人救下来。以上交流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期的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宇宙的法》。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